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，今天是32集咯。上一集我们听到希尔佛他们有了藏宝图之后，就赶紧出发去找宝藏了。今天我们会听到，当他们来到了高原上的树林里时，在一棵树下竟然发现了一具人骨的尸骸，海盗们也辨认出这到底是谁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金银岛32集，松树下的骷髅。高原的地形十分险恶，随着高度上升，地面的泥土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光滑的小石子，而树木的种类也大不相同。先是散发出强烈香气的金雀花、绿色的肉豆蔻和各种灌木丛等，然后林相越来越单纯，到最后只有松树和草丛。乔治边走边问，
有马伯，红十字的位置是不是在这附近啊？
希尔佛看了看地图，沉吟了片刻说，
望远镜山高耸出的大树下，从这里看去到处都是大树，唉，到底哪一棵才对呢？
乔治猜测说，
会不会是右边岩石上的那一棵啊？它比周围的树都高呢。
这时候达克说，
哼，左边的那一棵更高啊。
别争了，一棵高树还不够明显。喏，你们往东南方看，那里不是有三棵大树特别突出，排列成一直线吗？我们到那里碰碰运气。
乔治在前头领队，其他的人呈扇形跟在后面。希尔佛和吉姆落在最后，光滑的小石子在地面滚来滚去。希尔佛走得满身大汗，气喘吁吁。这样行进了约1公里，走在最右边的艾伯突然大叫，
哎，你们看！
所有的人立刻围过去，只见一棵大松树下的草丛中陈列着一副人骨，他身上的衣服早已腐烂成碎片了。吉姆看了一眼，吓得脸色惨白，赶紧转过身去。乔治壮起胆子走进骷髅旁边，用树枝挑了挑衣服的碎片。乔治说，
这家伙是个海员，他穿的是水手服。
希尔佛说，
没错，而且尸骨陈列的姿势大有蹊跷。
吉姆壮起胆子回头去看，这个尸骨的姿势果然奇怪，双脚并拢，两条手臂则像跳水选手似的高举过头，指着相同的方向。
望远镜山高耸处的大树下，
希尔佛喃喃自语着，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，用手拍了一下脑袋说，
我了解地图上的说明了，马根，这里有罗盘，你对着骷髅岛的最高峰测测方位。
方向测过了， 那尸骨双手所指的方向，正和骷髅岛的东南东为东成一直线，和地图上的说明完全相符。
我们只要沿着北北东的方向走，就可以找到黑岩，挖出宝藏。这一切都是弗林特在故弄玄虚。从前他带了六个手下上岸买宝，结果把他们杀得一个也不剩。这个家伙尤其倒霉，不但不能入土为安，还被弗林特拖到这里来当作指标。
希尔佛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说，
你们看，这个人的腿骨特别长，很像长腿伊斯。马根，你记得伊斯吗？
当然记得，他还欠我钱呢、啊、而且啊，当初他上岸的时候还顺手带走了我的佩刀。
可是这里没有看到什么刀呢。
有人在草丛里找了又找，仍旧没有发现。一旁的乔治冷静地说，
他是在别处遇害的。
希尔佛点点头说，
没错，幸好弗林特已经死了，要不然这里可能就是你我葬身之地。
马根害怕地说，
是啊，要不是弗林特已经死了，说什么我也不敢上来金银岛。
想到弗林特生前凶暴的个性，马根至今余悸犹存。
好了，各位提起勇气，不要活在弗林特的阴影下，他已经死了，现在宝藏正在前头等着我们，快走吧。
大伙儿继续前进，不过松树下的骷髅显然勾起了这些海盗对弗林特的记忆。虽然这时候太阳高高挂在头顶上，他们却紧紧靠在一起走，而且说话的声音也压得很低，不像先前那么鼓噪。越往上走，山势越陡峭，走起路来很吃力，所以大家一爬上高原的顶端，就不约而同地坐下来休息。希尔佛又取出罗盘测了测方位，
在正对骷髅岛的一直线上有一块黑岩，我认为它指的就是那边那块突出的山岩。现在只要再爬过一个山头，宝藏就是我们的了。弟兄们，先来点果腹的东西再说吧。
马根说，
一想到弗林特啊，我就没有胃口了。
一个死人也值得你吓成那个样子？
哎呦，他是个恶魔啊、哎哦、我永远记得他那张铁青的脸。
乔治试着安慰马根说，
那是因为他酗酒的关系。
艾伯把面包腌肉分给大家，每个人默默地吃着午餐，静听松树在风中簌簌作响。突然前面的树林中传来一阵似有若无的歌声，仔细一听，竟是那首单调的水手歌。
死亡岛上重生，喝还有再来一杯酒，其他的人都一去不返。喝还有再来一杯酒，再来一杯酒。
海盗们个个吓得面无人色，有的互相拥抱在一起，有的缩在树干旁发抖，马根则是跪倒在地，双手不断的膜拜。这群海盗们真的非常害怕传闻中已经死掉的弗林特，而现在听到这个诡异的歌声，难道真的是弗林特游魂再现吗？ 下个礼拜我们的金银岛就要进入最后精彩结局了，到底最后这个宝藏会落入哪一方的手中呢？而我们的吉姆会不会能够成功的脱离希尔佛这群叛徒，回归到船长、船主和医生他们那里呢？下个礼拜精彩大结局不要错过了。而明天星期五我们要来进行好书推荐哦，明天我们会专访到台湾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哲野，要向大家介绍青蛙探长与小狗探员的好书哦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